用姐妹晚上好哈，好感谢主哈。昨天晚上我们分享了我觉得也是相对比较重的课题啦哈，因为呢我们过去我们有分享了关于到泥土为神行大事，过后呢我们就有分享讲到忠心的瓦器，过后呢瓦器忠心到底哦，两颗忠心。昨天晚上我们就分享良善的瓦器哦，那当然昨天晚上我收到一些弟兄姐妹给我的一些回复呢，就是我看到有蛮多弟兄姐妹给我一些回复，有跟我分享到就是说，哎呀，好像这个良善哈、哦、很不容易哈、哦。其实老实说我自己也觉得真的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啊。但是没关系，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靠自己无能为力，但是我们呢就要更多的学习依靠耶稣，依赖耶稣。就好像每天如果每次我们的敬拜都能达到跟神的灵的连接哈，因为圣经里面讲到神是灵，那么呢如果我们每次敬拜都能跟神达到这种灵的连接，那么呢我们里面呢就能把我们的很多的软弱啦，我们的脾气啦，我们的黑暗啦，我们的污秽啦，我们的污浊啦，我们的失望啦，我们的想放弃啦，我们的疲惫感啦，全部交给他。那过后呢他就将他各样的美好给我们，就有一个奇妙的交换啊、哦。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在敬拜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触哦，感觉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就说可能你在经历到一些的艰难，经历到一些的不容易，或者经历到一些的挑战，你很想放弃，你觉得走不下去了，你觉得好像有点像世界末日了哈、哦，有回音哈、哦，哎我调一下哈、哦，现在好一点吗？现在可以吗？可以吗？哎test 大家晚上好啊，谢谢喜乐啊，谢谢锦手啊，谢谢777啊，四个七很美好啊啊，所以啊谢谢以诺哈啊，以诺今天晚上我要讲你啊，以诺。今天晚上我真的会讲以诺啊，那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就觉得说很想放弃，走不下去等等哈。那么呢我真心告诉你，我也走过这样的阶层，我也走过已经走不下去了。我记得那时候神给我走这旷野的时候，我几乎每个星期都感冒，七天里面大概感冒是3天到4天，所以呢我真的觉得走不下去了。你知道感冒的时候像要死，好像一半死了，你上课也上不了，你头又痛，然后呢鼻子又塞又痛。但是呢我在我的学院2年就是这样走过，你问我怎么走我不知道，但是当时候就好像真的觉得自己好像要死了嘛，自己不能这个，所以就是这样。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里面很多的黑暗就会断开，很多的黑暗就会被逼出来嘛齁。所以我们泥土系列我们上了很多课，我们都有讲到说呢你怎么将这个金的渣渣这个什么这个渣石怎么把它挤出来呢，就是不断的放在水放在冷热，放在水放火烧，放在水放火烧，那过它不好的东西就会都挤出来。所以我确实是走过这个过程，走过这个不容易的过程齁、哦。真的就是说你现在看我好像好像几乎都很好。但是呢我过去所走过的那过程真的就是流眼泪，流屁涕，流汗，流血，这样子走过来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啦，只不过是可能我走得比较早哈，那可能有些弟兄们走得比较迟。因为呢我们几乎如果你说我们这个人有多少的污秽呢，大概我会跟你讲说可能我们里面100% 有99%都无悔。而过后呢，神就不断的，你越靠近他，他就越洁净，越靠近他越洁净。所以呢，就是讲为什么我就跟大家每天1个小时方言为什么这样重要呢？因为当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 的灵就跟神的灵连接的时候，我们就把很多污秽给他，很多肮脏给他，他就越来越给我们干净，越来越干净，越来越干净哈。所以真的感恩哈，神就是带领我们这样走过哈。有机会我真的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到沙漠篇哈，就是我自己人生走过的沙漠，我自己人生走过的很多的不容易哈。所以可能这个沙漠篇你听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其实我们自己也没有这样惨呐、啊。所以我鼓励你哈，不管再难，都不要放弃，都要持守，都要坚持到见主耶稣的面。阿们。好，那今天晚上我不多说了哈。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会分享的是讲到什么呢？泥土的名字哈，泥土的名字。那么呢，今天晚上呢，我相信分享过后的一定会很多人想换名字的哈。但是没关系，你要换你不换不管我的事啊，你自己看这里的经文，自己看这里的各方面，然后自己去决定哈。或者是很多人未必换名字，但是很多人会想不如就找个属灵的名字哈。所以呢，我们要不要来打赌，你说会不会打赌一碗牛肉面怎么没人敢跟我打赌啊？今天晚上啊，啊，不能啦，不能打赌了哈，真的不能打赌了，开玩笑的啦哈，开玩笑了。哎呀，你们很属灵哦，很属灵哦。我们就讲说，不打赌了，就讲请吃牛肉面啊。好，感谢主哈。确实啦，就是有些地方他们就比较。就是说，其实在相对哈，如果你说今天对于接受圣灵跟不接受圣灵呢，其实相对的话呢，在东南亚或者在中国、台湾、香港还对圣灵稍微比较开放啊，比较开放哈。我开玩笑啦，我开玩笑啦哈，开玩笑的啦哈，哎呀，你们这当真呐、啊，哎呀，好，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课程哈。好，那感谢主哈，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是说会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到泥土的名字哈。那为什么会讲泥土的名字呢？大概这样啊，那我们会分享五点哈，第一是保罗介绍自己。第二是我这个人，第三是我的身份，第四是我的职分，第四是我的功能跟功用啊。我们会分享这个五点哈。今晚刚改名字，哎呦哇，你真的是先知，你真的是够先知的哈，你啊厉害啊！啊，我们会分享这五点哈。OK， 那我们看一下呢，保罗呢，他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呢。保罗是在罗马书一章一节哈，没有吗？我共享了不是吗？有啊有啊有啊有啊，你们看到屏幕吗？看到视频吗？我看到你们的这个屏幕 PPT 看到吗？有吗？有哈有哈，有啦有啦，路德，哎呀，你讲没有哈 ？OK OK 好，那我们看到哈，好谢谢啊。那么呢，我们保罗是这样介绍哈，他罗马书一章一节说到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哈。好，那么呢，我们看一下呢，就是说，那这是在罗马书保罗写的哈。那保罗写罗马其实所有的这个保罗书信所有的就是保罗写的哈，关于到圣经的呢，其实呢都是什么呢？都是书信啊哈，其实是信件哈。他当时比较可能是在哥林多写的这个信给罗马教会，所以呢过后我们今天就把它称为叫罗马书，其实呢应该叫罗马信哈，因为它是信件啊。所以呢罗马书呢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为什么呢？马丁路德呢是更正教的改革 最代表性的领袖叫马丁路德，他称罗马书为大光，然后呢他也称呢基督教只要有约翰福音罗马书就不致消逝，乃必发扬光大哈。所以他也讲说罗马书也是让他领悟到因信称义的真理啊，也是掀起了宗教改革的一页哈。所以呢他你看到罗马书的这个这些人的评价哈。那么呢加尔文呢他就说什么呢，他说任何人若通晓罗马书便是找到一条明白整本圣经的通道。哇，我觉得他对罗马书的评价很高。然后呢约翰卫斯理呢是听见别人朗读马丁路德的罗马书注释的序文获得得救的确据哈。然后呢这个奥古斯丁呢他是因读了罗马书第十三章而悔改归主的。所以可见得罗马书这本书呢它真的很有料的一本书齁。其实老实说我看了保罗这样多书信呢，如果说呢你是很喜欢属灵的东西的，那我建议你去读哥林多前后书，哇那个属灵的奥秘真的很多在里面。那么如果说你一本书如果说你说就是说他的那个汉堡里面是最有那个就是最饱满的一个汉堡包是哪个呢，肯定是罗马书齁。那里面的那个内容真的就是说能反映出就是说整本圣经的一个一把钥匙齁。所以我们先说一下呢保罗当时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呢感谢主齁，对啦我有牛肉面的料啦。那保罗呢写信给罗马教会的目的呢，哎石榴姐真的还开玩笑啊你啊。啊他当时候呢写这个这个什么呢写信给罗马教会齁，罗马教会的目的呢是因为呢他当时候呢就是说在东罗马帝国的工作差不多了，他准备是要到西班牙去开辟新的福音工厂啊。那过后呢怎么样呢，过后呢他就希望可以在中途当从东罗马走到去西班牙的时候可以停留在罗马，所以有个教会成为他的成为他的一个支持，成为他的一个盾牌后盾这样的意思啦齁。所以呢老先跟大家讲罗马教会呢不是保罗建立的齁。所以呢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后期演变成为的圣经的罗马书呢他写的比较正规比较正式，就好像这样嘛，就是说如果说打个比方哈就好像我比如说打个比方OK, 就讲说这个777啦对不对，那如果说你的教会是我开拓的我建立的，大概我写信给你我就写的可以很简单，就直接跟你讲说以诺神的仆人写信给你，就这样对不对。但是如果说那间教会不是我建立的，但是我要写信给他们，我会写的比较正式，我会介绍自己是谁，我会介绍自己做什么，我会介绍自己的功能跟功用等等。所以正是这种背景底下保罗写了罗马书写了一封信给罗马教会，最后演变成为罗马书。OK, 我们大概知道那个内容哈。所以呢这个资料是来自这个基督徒查经资料哈的注解哈，我觉得他解释得很好啊。所以呢圣经里面呢你会发觉所有的保罗的文笔都是书信。当然如果我们讲到说希伯来书呢，其实我个人认为不是保罗写的哈，当然很多学者会把它直接归纳为保罗写的，但是如果你看它整个的圣经的流呢，它肯定不是保罗写的，因为他的整个思维跟思想观呢是跟 所有其他保罗的书信都不一样，所以呢我这个我可以讲我蛮确定我觉得不是保罗写的，但是所以进学家里面都会在那边商量跟讨论啊哈。 OK 好，那么呢接下去呢我们再看哈，那保罗写这封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哈，保罗这么写哈，他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啊，这是中文哈。那么如果英文呢是 Paul, a servant of Christ Jesus called to be an apostle set apart for the gospel of God。 那么呢如果说翻译的话呢是叫保罗，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为神的福音特以分别为圣啊，这是这样的一个翻译啊。那么呢如果说马来文它是翻译叫 Dari Paulus Hamba Christus Yesus yang dipanggil menjadi Rasul dan dikuduskan untuk memberitakan Injil Allah 啊，这个是马来文啊。如果它的翻译呢是来自保罗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啊，所以呢，所以你大概看一下，但是其实如果按中文的，我们把它分开，那么呢，我们对啊，我也觉得马来文蛮好听的啊，等下再读个什么呢？再读个拉丁文给你听一下，或者希腊文给你听啊。OK 哈，等下哈 ，OK， 那这里呢，如果你看它的分法呢，是它提到耶稣基督的仆人，包括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哈。好，这个是他的那个翻译啊。OK， 好，那我们看一下呢，保罗在写信给其他教会的时候，他是怎么称呼呢？那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是称叫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啊。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英文是 Paul an apostle of Jesus Christ by the view of God， 然后呢马来文是 Dari Paulus Rasul Christus Yesus oleh kehendak Allah 啊，这个是马来文哈。所以呢我们看呢大概呢保罗写的过程，你都发觉到的他是把名字先提在前面啊，所以也就是说保罗是先，如果说我们和赫本的圣经中文圣经往往因为翻译的缘故，我们会把前后次序乱开，所以很多的经文有时候我们解释解错了那是真的，因为我们没有明白到不同的语言的前后词句重组的配搭，所以呢因此呢如果读这段经文应该是保罗逗号，然后呢按耶稣基督的心意召为使徒，这才正确哈。我们再看呢，所以呢保罗是提到是先名字后职份再后功能跟功用哈，所以名字总是在前面的哈，所以保罗提得很清楚啊。我们再看他对下一个教会是怎么讲哈，保罗写信给这个加拉太教会的时候，他是这样写哈，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那我们这样看的话呢，我们很还不明白。但是如果我们看英文跟马来文，甚至希腊文呢，它都是提到是什么呢？保罗逗号使徒逗号按耶稣基督的天父的呼召，那所以你会看到他写任何东西都是名字在前面，后面才是职分啊、功能啊、功用啊、神召不召啊之类等等，都是名字在前面的哈。好，我们再看哈，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呢，大家的这个进来的时候呢，视频记得关一下哈，因为呢我们就是说为了让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播哈可以更加顺畅呢，所以呢如果进来的话呢你就把你的这个 这个什么视频哈、啊、关掉啊啊，不然的话等下你在做什么给我们都看完了，真的是哈、啊、不好哈、啊。啊，我今天关了很多遍的啦，我今天已经在这里关了无数遍。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我们众号出现一些状况哈，所以呢今天我就变成主持人了哈，所以呢大家以后进来的时候注意哈，自己的这个视频不要打开啊啊、注意一下啊。感谢主，有些我真的有些我跟你关了几遍你又跟我开几遍呢。OK, 好好好，哎呦还有这样多没关的你们，哎记得啊以后进来呢把自己的视频齁、哦、把它关掉齁、哦、当然改次有机会我们是有要一起视频敬拜的时候呢那你才打开齁、哦、啊现在我们都不要打开，所以呢网络会更顺畅一些齁、哦、谢谢大家啊、哦、好，那么呢OK, 那么呢我们再看呢他的哥林多教会呢也是讲同样的话齁、哦、也是讲到说什么呢，保罗按耶稣基督和天父的选召为使徒齁、哦、所以几乎你看到他都是名字先提名字的齁、哦、好，我们看保罗这样介绍自己对不对，我们再看呢别的使徒是怎样介绍自己好不好，那别的使徒呢我们看呢彼得呢写信给教会的时候他是称叫什么呢，当然我们中文的圣经呢和合本圣经呢往往会把什么什么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啊、就把这个前后次序弄错了，那是确实齁、哦、但是如果我们你回到这个彼得的这个书信呢，他是提彼得逗号耶稣基督的使徒，所以呢永远你看到吗，他们都是把名字先提，再提什么呢，再提他们的职分他们的功能跟功用哈、哦、所以我觉得我们重复看了保罗写的书信，彼得也这样提，雅各呢雅各也同样哈、哦、雅各提到呢，当然你读和合本圣经你却读到做神的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使徒雅各对不对，但是呢其实他不是，他是先提雅各然后逗号然后什么的神与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哈、哦OK, 那所以还是先名字后职分功能功用。那犹大怎样写呢，犹大同样，犹大如果你看正确的翻译应该是犹大逗号耶稣基督的仆人逗号雅各的弟兄逗号蒙神的爱逗号被耶稣分别为圣。所以呢所以往往很多时候呢这样的前后次序当我们弄错的时候呢，真的我们一生都会走在一个很大的旷野里面，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哈。所以呢犹大同样是先名字后职分后功能，那么呢我们再来到看刚才保罗所写的那段话哈，就是说罗马书一章一节，我们看下呢如果说按原文希腊文来读的话呢是这样，我的希腊文一般般呢，但是可以骗吃骗吃啦啊，反正希腊文我的可以骗个牛肉面。OK, 那罗马书一章一节呢它的原文是 Paulus Dulos Jesus Christus Cretas Apaslatas Falarizo Ais Yugaleon Teions, 我的希腊文好吗？那希腊文里面呢你看到吗，他先提保罗，过后呢提什么呢，奴隶基督耶稣对不对，基督我们翻译的话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啦哈，但是其实如果说原文的话他是放在奴隶先，奴隶属于奴隶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哈，好，那么呢我们再看呢就是说我们看了这个经文我们就大概明白了，保罗先提自己的名字，再提为耶稣基督是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再提说什么呢，受选召成使徒，哎呀其实我的等级就只能读词啊，读句子有点难啊。读句子有点难，我再读一遍啦，OK 吧。 Paulas dulos Jesuas Christas, Christas apostolas arizo eis iogaleion teions. 片片词而已啦。 OK， 接下来是耶稣基督的奴隶，过后呢，受呼召，命令差派的人，就成为使徒，神分割后加职接受格，就是分别为圣，然后传好消息，就是福音。所以我们看到在希腊文呢，是这样的一个排法。当然希腊文它的这个的组织性的那个呈现，其实跟希伯来文相对， 跟中文跟希伯来文它更加靠近，就是说中文跟这个希伯来文其实它的组织的文字的这个次序呢是很多时候倒反或者乱的，但是呢如果希腊文它比中文更加靠近一点了，好大概这样，反正我们现在读着新月我们就讲希腊文就好了。所以简单说呢，就是说保罗先提他这个人， 过后呢，提他的身份，过后提他的职分，过后呢，提他的功能跟功用。那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看得很清楚了，对不对？就是说呢，保罗先提是他自己，过后呢，身份、职分跟功能跟功用。OK， 那我们看到这里呢，我就跟大家讲了一个故事。一天呢，我记得呢，我到我一位学弟的家，其实说我是他的学弟也可以，说他是我的学校的这个，就是一个代课老师的时候，他还是学生，所以我还算是他半个老师。所以我可以是他的半个老师，我也是他的学哥啦，大概这个意思啦。然后呢，我在出来服侍了一些年，我大概出来服侍了可能三四年呢，有一天的时候呢，我就刚好到他的城市，我就去找他啦，对不对？ 我就去找他哈，那找他的时候呢，我们就都是同学嘛，也不会说太在乎什么头衔、什么名堂之类等等。那过后呢，当然我就是当他是学弟或者当是同学或者甚至如果说我是他当是他的半个老师，因为呢他当时上课整天也不太来上课的，在眼睛痛、手痛、脚痛、屁股痛什么痛什么痛，反正一周去一周四天他有时来一天课，那有时没来，有时什么之类，所以我整天就要去什么呢，去开导他。所以我就觉得他好像不是一个太好的学生。那反正长话短说，就是说那时候呢，我就到他家，如果说你是我的学弟，我到你的家， 大概我叫你名字可以吧？我当然到你家，我就叫你，诺，对不对？或者叫你16，16，或者叫你这个什么什么，反正叫你约拿当，就是这样叫你嘛，对不对？那过后呢，我叫了这个话呢，他就跟我提了第一次说，别人都叫我某某牧师，我没有太在意。 对不对？我就没有太在意嘛，对不对？那我就奇怪，那他讲话，当然我又继续叫他同样啦，就是叫他名字啦，以诺以诺以诺，他又跟我重复提了好几遍，别人都是叫我某某牧师，别人都是叫我某某牧师，别人都是，老实说，我觉得我真的是后知后觉，真的有点笨哦，那我真的是没 没发现也没觉得，因为我跟你是同学，我们一起玩，一起或者甚至是一起上课，甚至有时我教课你还要听我的课，对不对？但是呢，他却跟我人家都是叫我某某牧师，那我就没有想太多。回去我想想想，不对耶，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是牧师了，我现在是牧师了哈。
所以你应该叫我牧师哈，你不应该再叫我那个什么名字了哈，你不可以叫我，你不可以叫我，你不可以叫我你不可以叫我以诺哈，你要叫我以诺牧师哈，就这个意思了他。那跟我想想，我说我们不是同学吗？为什么一定要放下这个头衔，让我们的关系被疏远呢？所以有时候我真的不明白到底用意何在，到底这是何意呢？啊，所以有时候我过后才发觉到，原来对于某些人，他们对于这个头衔、这个称号是如此在意，如此的喜欢的。OK， 好，再讲一个故事。有一次呢，我在远方哈，有一些朋友呢，就刚好路过我居住的地方哈。那我们一般上，如果他路过我居住的地方啦，我再忙也好呢，我就是请他们吃顿饭啦，或者喝个下午茶啦，我觉得也尽了一个地主之谊嘛，对不对？那然后呢，我就请了他们一起到餐厅哈。那一坐下来的时候呢，我就开始这个反正好些我都不认识啦，我只认识一个而已，刚好他路过，他带着一堆的人这样，然后过一起吃饭，一起吃我就请他们吃东西。那过后呢，他就一坐下来，他就说这是某某牧师那是某某牧师，这又是某某牧师，那又是某某牧师，那又是某某牧师。我介绍我的时候啊，这是以诺弟兄。我想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何意呢？所以我在看着那桌子的那些过后，我发现哦，就说我去带特会，他还参加过我的特会，但是现在坐这的时候，他们都变成牧师了，我变成弟兄了。当然我是觉得说，如果说你说你要称大家弟兄也 OK 啦，对不对？但是呢，你就何意的就是说把大家都变成牧师了，忽然间呢特地这是什么牧师，什么牧师，哎，这是以诺弟兄，就这样。所以我就有点不明白齁，反正我也不管他们啦齁，反正那过后我就听到他们大伙就高调的讲到他们做的一些国度的事工啦齁，国度的事工啦，对不对？当然我为他们感恩啦，对不对？那当然他们分享了，他们也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就正常分享啦，我就讲说我一般就是有到不同的教会去带聚会或者什么，我就分享，反正我就正常分享。但我越分享他们原本是很高调的讲自己国度的事工，大家都变成听这丁彻，大家都从很高调变成很低调。过后呢，大家就开始，大家一股的说，你也称我们为弟兄好了啊，称我们为弟兄好了。所以呢，我真的很想要笑啊！我当时候忍着够久的，我在想，我真的很想笑，我很想哈哈大笑，我很想打电话给我太太，我说还有这样的事啊！所以有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很不明白的，我们大家不就是真的就是朋友路过，我们的关系就是以诺跟大卫跟约拿单，你何必来搞个大约拿单牧师、大卫牧师以利亚使徒以利沙先知等等，这样的话我们的关系就会被这个头衔把它隔绝得太远了。所以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我们的这个神的家里面呢，总是很多人很想我很不明白，老实说。所以我觉得一坐下来就把我们关系远了，既然是弟兄姐妹，何必来搞这样多头衔呢？如果我讲难听一点呢，整个桌子大家服侍的资历、服侍的年份跟资份还没有比我多的，何必 把每个人弄成牧师，把我压下去变成弟兄的。所以有时候我真的不明白啊，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里面，我们何必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把它弄上来？所以有时候我真的，所以既然是弟兄姐妹，何必搞个头衔之称呢？既然是弟兄姐妹，何必要高人一等呢？既然弟兄姐妹，何必什么呢？把距离拉开呢？所以呢，别人尊重你不是你头衔，而是你的生命感动了他们。所以呢，别人尊重永远不是什么的要求的，尊重是赚来的。因为你的生命流露出这种耶稣的爱，因为你的生命陪伴着我走这条道路，我很感动。所以呢，我在最需要的时候你帮助我，你拉我一把，所以呢，我就是尊重你。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神的家真的有病了。或者我给你一个真实的状况了哈。比如说呢，有一天呢，一个某某谁我不知道，反正他就跑到你的教会，或者跑到你的家，然后他就跟你讲说，平安，我是林牧师。过后呢，如果你就答他说，林牧师你好。那过后呢，如果说你答错，你跟他讲说，林弟兄你好，或者你跟他讲林先生你好，你估计下一秒他就会是这个样子了。所以他就大声跟你说，我叫林牧师。所以我是有遇过这样的事的啦。所以我讲的东西呢，不是乱乱讲哈，我讲的是真实，我遇过这样的事啊。有些人很在乎这个称号，他反正他就是要，所以我不懂了，老实说哈，我觉得所以他就很强调我叫林牧师。所以可能这是原因，是因为中文圣经的这个的翻译的缘故啊，因为中文圣经就把奉召的使徒保罗嘛，对不对？就把那个使徒那个称号先放这了。但是和赫本的圣经的那个前后次序是跟英文、跟马来文、跟希腊文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呢，如果你要看圣经，你就回到原文去看。原文是先提的是以诺，不是牧师，不是使徒，不是先知哈。OK， 那么呢，或者我觉得可能对方很享受这种牧师这个高高在上的待遇，感觉虚荣还有爽吧。老实说，你自己问问良心哈。为什么如果你是真的是牧师，那么你为什么要跟弟兄姐妹隔开呢？是不是有一点点就觉得说自己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待遇，或者是一种虚荣感，一种的爽的感觉呢？我不知道，这是你和神的事情，你可以跟神来到回答吧。所以但是老实说，如果说一个做警察的，他介绍自己，他不会讲他说我叫林警察啊，做武警的不会介绍自己叫我叫陈武警，做一个消防员他也不会来到告诉你说我是黄消防员啊，做工程师的他也不会来到跟你讲说我是刘工程师，做这个匠人的也不会跟你讲说我是红匠人，对不对？做厨师也不会告诉你我是以诺厨师，对不对？做个洗厕所的也不会来到告通马桶的，这些也不会告诉你我是以诺通马桶的，也不会。但是为什么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一定是要这样呢？所以我想问问，是为什么呢？一定要叫你牧师呢？是虚荣心吗？是享有特别的光圈待遇吗？
OK， 不好意思哈，我的图片做的不是很好哈，或者是要有特别的光圈的待遇，或者是一种自卑，想用这个东西来得到别人的认可，别人尊重你不是头衔，也不是称号，也不是这些名堂，而是你的生命感动了他。啊，所以就好像讲到我们连接的这个圈子哈，我们都是直呼名字的哈，大家应该知道这个谁吧？大家知道这个谁吗？雷克乔纳牧师哈，也是可能现在这个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使徒哈，雷克乔纳他的职分是使徒哈，包括可能皮尔强森呐。P 麦克啦，这都是比较属于使徒哈。老实说，他们有称自己使徒吗？没有，他们甚至有时候他们也没称他们叫牧师哈。所以雷克乔纳好像每次如果说他有时被邀请到哪里讲道呢，人家不是跟他说，哎，雷克，人家Rick 是雷克，雷克对雷克，雷克。雷克，现在我们邀请国际的雷克使徒牧师上来讲道，不是，他是讲，哎，我们欢迎我们的雷克弟兄到我们当中讲道啊。然后呢，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组织的这个叫 George 啊，叫乔尔治啊，乔尔治，乔尔治呢，我常都会跟他联系的哈。那我叫他就叫什么呢？我叫他就是，哎，George，哎，我要给你一个拥抱啊，我就这样讲啊。哎，但是人家是总裁耶，人家是一个大事工的总裁了，我就是这样叫他的，我就叫他哎。然后他叫我也是很这个，他也不会称我什么牧师。牧师，他叫我哎，以诺，我给你一个拥抱，那我就想说哎，这个乔治，我给你一个拥抱，我就讲啊。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叫 Bob John 哈，Bob John 是可能这个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先知哈。人家称呼他是称呼什么呢？人家不会跟他讲说哦雷什么 Bob John 大先知，no，那就是我现在邀请这个 Bob 弟兄来到讲台讲道，就这样哦。然后呢，比如说这个是甘保罗哈，甘保罗是这个年代可能先知领域里面最强的应该是他了啦，先见领域啦哈，就还活着的啦哈，可能就是他了，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长啊、一个，人家像国际的这个大先知叫什么？我们邀请我们的甘保罗弟兄来到讲台讲道哦，就这样哦。然后呢，这个 Sean Bott 也是一个可能就是讲到先知启示的领域里面呢，讲到他可以发的预言去到那个数字的精准呢，就是他啦，对不对？甘保罗去世了吗？甘保罗不是还在？我不大确定，我不大确定，应该还没有啦。我记得我还有看到他视频啊，但是没关系啦，去世也回到神的家，应该还没有，应该还没有，去世了哈，去世了哈。谢谢你，谢谢你啊。然后呢，Sean Bock，Sean Bock 也是啊，就是我们现在邀请Bock 弟兄啊，Sean 弟兄来到给我们讲道。所以呢，我就要讲说，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抬头放上去呢？所以呢，就是说的，今天很多，我知道你们很多都很想叫我牧师，叫我牧师，或者有些叫我先知，有些叫我传道，有些叫我老师什么之类等等。但是我很享受的，就是说呢，我们彼此跟彼此的关系，就是我是以诺，你是大卫，我是以诺，你是利百加，我是以诺，你是约拿丹，我是以诺，你是以斯帖，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彼此弟兄姐妹的关系。当然，你说他们有时候会不会拿他们的头衔出来，或者拿他们牧师的这个资格出来？会，除非他们是有关系到跟这个叫什么呢？有关系到这个官方的文件的时候，他们会用。
但是其他时候他们都几乎不会用哈，哦，所以我要讲就是说呢，这是西方他们教会比我们成熟，比我们走在前面，所以他们已经这个文化已经越来越改变了，已经是没有去在意那个称号那个称呼了。但是今天我们中文教会还留在什么呢？还留在这个称号跟称呼里面，所以人家尊重你绝对不是你的职份你的职位，而是你的生命，就是有主耶稣的生命在里面。阿们。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要往这方面去学习了。毕竟西方人他们走进灵恩圣灵的工作比我们早最起码哈，是好几百年了，所以我们得多多向他们学习了啊。所以我很享受你们叫我以诺哈。叫我以诺好了，别把我搞老了，用以诺老师，用什么以诺牧师，用以诺先知，以诺有别了，别搞这样多。当然有时候我需要用到职份的时候我会用，但是呢我不需要每个人来到一直提醒我的职份，那个意思就是说，哎，你要做工了，你以诺牧师嘛，做工了嘛，以诺牧师啊，别了，别搞这样东西了啊。所以我讲了，人家现在的使徒，现代的先知，现代的宣教的大佬大咖等等，他们都什么呢？他们都不搞这套了，我们还搞吗？其实怜悯帮助我们吧，不要再为这头衔称号的东西，我觉得浪费时间啊。阿们。那么接下来呢，第二，保罗先提的是什么呢？他这个人哈，所以保罗先提的是自己的名字啊。那我们看到保罗先提的是保罗、彼得、雅各跟犹大，都是同样提到什么呢？先提自己的名字，因为他觉得他的名字更加重要，因为神在乎是你这个人，不是你为他做什么。神在乎你这个人，不是在乎你的工作岗位。所以呢，也就是说你去到你爸爸面前，你就讲我叫以诺，你不可能去到你爸爸面前我是以诺使徒，这个话你不是觉得自己就是没事找事干吗？对不对啊？所以真的哦，叫以诺弟弟啊，可能我比你年纪大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一下哈，那所以呢他第一先提到的是自己的名字，名字摆在第一位。所以呢也就是说呢，你要记得，我们不管你是仆人也好，不管你是奴隶也好，不管你是儿子也好，不管你是什么，神在乎的是你这个人，而不是你为他做什么，而不是为你为他干什么，而不是你来到牧养多大的教会做多大的东西。阿们。没关系啦，你叫我弟弟也很好听啦，你叫我哥哥也 OK 啦，啊，你反正不要叫我姐妹就对了。哎呀，有好几次他们说，哎，这个教泥土系列的是不是一个姐妹啊？我就跟他讲，我唱张信哲的歌给你听。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哈，那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呢，名字重要吗？我告诉你，名字非常重要。那我们看一下哦，今天我们时间得快一点哈。那名字很重要，因为呢，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才真正的能活出我们生命的呼召，包括我们名字的呼召。阿门。OK， 那我们看一下呢，你看哦，那雅各他不知道他是谁。好，雅各不知道他是谁哈，然后呢，雅各呢，他不知道是谁，因为他一直想变成他哥哥。雅各不知道他是谁，最起码他要他哥哥的名分，他不接受自己啊，所以呢，雅各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就用了这个红豆汤。那当然，这个红豆汤是不对的哈，红豆汤正确的话呢，应该是属于那个黄色的。黄红色的那种啊，不是。那如果我们常常提到这个红豆汤呢，不是中国人喝的红豆汤啊。如果这个红豆汤在中东的话呢，它是一种的，我不会讲了，一种黄偏黄偏黄的一种的 一种的豆啦，一种的豆啦，哈，那种的豆比较是啦，不是红的。但是我为了让大家明白红豆汤，就给你看红豆汤。然后呢，用另一碗的野味骗他爸爸，用红豆汤骗他。骗他的哥哥，用野味骗他的什么呢？野味用红豆汤骗哥哥，用野味汤骗爸爸。那在这里呢，创世纪就讲到说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了，对不对？这个以撒要给以扫祝福，当时要给他祝福的时候呢，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叫他去弄野味，对不对？去打猎嘛，对不对？那过后呢，雅各呢利百加呢就跑过去跟雅各说什么呢？你快点穿上毛衣，然后去骗你爸爸，对不对？他就拿了这个野味汤到他爸爸面前。过后呢，创世纪27章18-19节，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啊？”他说什么呢？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我这个要变身一下，我再变给你听啊。我觉得这次他们帮我弄一个很有意思哈。
雅各对他爸爸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哎，他的声音换不来
，A 大调。
喂喂，哎
，A 大调，
大家听到吗？声音正常了哈、哦。他们帮我搞了一个声卡，我觉得特别好玩，拿来玩一下。现在声音正常哈、哦，可以正常哈、哦。OK 好，那所以他就说，哎呦，这个创意，我的声音正常吗？可以哈、哦，可以哈、哦。OK, 好，感谢主啊。所以他在这里就讲到说，哎，我觉得有点不正常了，我声音现在你看啊，不正常了，你看，哎呀，你看好玩不好玩 ？Test， 大家听到吗？哎，可以吗？这样比较正常哦。对啦，刚才是这个低高，对 ，OK， 好。那么呢，我们看呢，他在这里呢，他就讲说什么呢？哎。我是以扫啊，哎，我，所以呢，所以你会发觉呢，他不知道他是谁呢，他就一直要变成别人哈、哦，所以你会发觉呢，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我们永远想象别人，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东西。好，雅各的名字呢，确实取得不好哈、哦，为什么取得不好呢？那他的雅各的名字呢？他取的原因是因为那雅各这个雅各啊，这个名字呢，他当时候取这个名字雅各的名字是抓哈。那过后他当时是因为抓着他的弟哥哥的脚，要取代他哈。所以他的日更呢是讲到是一个欺骗。讲到一个诈骗，讲到一个暗中笼计啊，攻击诈骗这样的一个不好的状况。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到整个中东命名的文化呢，你就会发觉当时的文化呢是两三岁才给孩子名字的哈，这是考古学家的一个考证哈。他们当时候呢，孩子出生过后呢。他们就不会马上给孩子名字，他们会看孩子的个性、孩子的品格、孩子的状况，他们才会给孩子名字。所以也就是说呢，他们的名字就能完全的将这个孩子的各样的品格、各样的一个态度品行，把它显示出来哈。所以当时候呢，父母养育孩子，观察他们几年后才给他们名字的哈。如果按当时的这个当时的文化了哈。所以呢，当然圣经里面呢有提到说，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弟兄，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命名在雅各。 圣经没圣经他没有清楚的讲到这个名字是之后给还是之前给，但是他因为圣经里面呢，他不是按着次序发生写的，他有时候会是一个回顾，有时候是一个回忆，所以呢，也就是说这里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清楚知道的就是说呢，雅各的名字确实不好，或者是可能年轻的时候我们看到雅各本身他的整个个性就是一直要办他哥哥，一直要来到抢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呢就给他名叫雅各哈。但是呢圣经里面呢创世纪32章24节到28节神把他的名字改为什么，改为以色列，所以这里讲到24节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什么，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为什么要讲说你的名叫什么，难道他不知道吗，他肯定知道，但是这一次上一次问他你名叫什么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上次叫他的时候他说我的名字叫以扫，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呢你就看到吗，看到吗，所以这次神在问他的原因是要让他得医治，这次神在问他的时候呢就是要让他真的去明白自己的名字是什么，自己叫什么名字，郭神跟他讲说什么呢，他说他这次才真正讲说我名叫雅各，不再讲自己叫以扫了，对不对，那过后呢神就跟他讲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了，因为雅各名字不好啊，然后呢要叫什么，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所以神就给他这个名字叫以色列哈，叫 Israel 哈 ，Israel 对不对？所以呢，所以你就会发觉到呢，他的名字就改变了。所以呢，不懂自己的名字，不明白自己的名字的意义呢，其实真的就好像浪费了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啊，所以往往很多时候圣经你会看到他们每一位呢都几乎什么呢，按着他们的名字把它生活出来的哈。那所以呢我想问一下，你接纳了自己的名字没有，你知道你自己是谁了没有，因为圣经说他按名字认识我们哈，所以呢我今天想问你叫什么名字，名字重要还是职分重要，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心里有数，阿们。所以呢我觉得所以我很喜欢我的名字，所以呢我更加期望你们叫我的名字多过我的职分，我不想常常被人家别人去提醒说以诺你要做工以诺先知来来来以诺使徒来来来来以诺牧师等等，我更加在乎是我们彼此的关系是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而不是职分跟职分，因为职分只是为了工作为了服事，但是我觉得呢也没有说太有其他的一个重要性了，对不对，所以我不会享受那个部分了哈，我真的跟大家这样讲，所以名字的重要性我们看哈，那你看到吗，神把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对不对，神也把什么呢，神也把亚伯兰的名字改为什么，亚伯拉罕，神也把撒来的名字改到什么，撒来，当时候他们两个老夫老妻结婚了什么孩子都没有，对不对，那过后呢原本呢亚伯兰的名的意思是被高举之父，撒来的意思是公主，神把亚伯兰改到亚伯拉罕变成众人之父多国之父，把撒来改到撒拉变成众人之母还有多国之母，对不对，所以呢你就会发觉就转变了，对不对， 所以呢名字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哈。那所以呢他们确实按着他们的名字成就了这事。神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你的后裔要比什么？比这个沙还要多，对不对？所以呢神是按着我们的名字，他给我们这个呼召，给我们这个拣选，反正这是其中一个很关键性，你知道你的意向，知道你的命定，知道你的呼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Amen。 OK， 好，那我们看一下呢，这个彼得原本名字不是彼得，是什么？是西门啊。然后呢圣经里面约翰福音就讲到什么呢？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译出来就是彼得哈。所以呢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呢，西门的意思，希伯来语呢，他的意思是讲到说是他的讲到说他的字根是听跟听见。当然马太福音呢的这个有讲到风向是动的芦苇啊。所以呢西门彼得呢，当时我们看他的个性什么呢？他的个性就是一个个性是急躁啦，冲动啦，什么等等这样的情况，对不对？但是呢神就给他另外一个名字了，对不对？神就让他变成是基法。所以呢基法这个名字叫卡法斯是基法哈，是其实他的出处是在于是亚兰文哈，亚兰文。所以呢他是讲到是石头，还是讲到是磐石，还是岩石，还是石坝哈。所以呢耶稣借着给西门起了新的名字，启示他在个性上要有根本的转变。所以呢耶稣赐新名字也预言了他的改变，也预言了他的呼召跟使命。所以圣经里面就讲到什么呢？讲到彼得说，哦，你的弟兄要跌倒，但是你也会跌倒，但是你站起来过后，你会来到什么？会来到坚固他们，对不对？所以呢圣经也说到神要将他的教会建立在彼得这个磐石上。所以当时彼得就成为了这个耶路撒冷会的应该叫议长吧，或者是他们直接把他变成神父了，反正就是，所以啊，这个另外的课题了。所以我就要讲名字是很重要了哈，名字是很重要了。如果按圣经的标准准则的话呢，比如说我们看呢，挪亚的名字，意思是安息；亚伯兰是众人之父、多国之父；以撒的名字是喜笑；雅各的名字是抓。住或者取代者，摩西的名字是从水里救出来或者拉出。那确实摩西就是这样被救出来，被水拉出来的嘛，他才叫摩西嘛。那当时候呢就是他就是这样的成长，就给他这样名字了，对不对？亚伦呢，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光照，山中居人，甚高或者是开明的。约书亚是耶和华是救赎。扫罗的名字是求问，大卫的名字是可爱的，所罗门的名字是和平哈。所以呢你会看到每个名字都有每个名字不同的意思啦哈。当然如果今天晚上呢神给你一个新的名字，或者神给你一个新的属灵名字，你不需要改名字，你可以有多一个属灵名字，就好像我没有改我的名字，我就有多一个属灵名字叫以诺咯，对不对？好，那么呢我们再看女的呢，比如说亚比该的意思是父亲的喜乐，别示巴是启示的女儿，底波拉是蜜蜂，是爱国的妇人，以斯帖是心，夏娃是生命，哈拿是祷告或者恩惠，利亚是羚羊或者疲乏，米甲是小川小河或者神像，米利暗是苦处或者背叛，拉敏是愉快我的喜乐，拉杰是母羊，利百加是活结令人喜欢，路德是朋友美丽，萨拉是多国之母。我知道了，我在读这的时候呢，你去那边看有什么名字适合你的，对不对？ 好，感谢主哈。OK， 那呢我们看呢，所以呢，名字是很重要了哈。那我就讲自己的故事了哈，所以呢，让你去审核了啦哈。我的名字呢，当然以诺这个名呢不是我的原名哈，但是以诺是神给我的一个属灵名字，也就是说你信了主，神就给你一个新的名字哈，就给你一个新的名字。那过后呢，当时候呢，我记得我就跟神讲哈，我就跟神讲说，主啊，我信主了，我希望有一个基督徒的名字。那当时我们还很年轻啊，我们有什么事去找我们牧师啦，对不对？我就去找我的牧师，我就跟牧师讲，哎，牧师啊，我现在的我觉得我要一个基督徒的名字，你帮我选一个吧。我就跟牧师讲，那牧师呢就跟我讲说，啊，好的好的。然后他就说去祷告，那祷告他就找了两个名字给我哈，他说叫我自己选。那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但是他两虽然两个，但是呢他比较倾向以诺哈。但是呢当时候呢我就觉得以诺因为英文读是 Enoch， 我觉得 Enoch 这个名好像不好听啊，就没有那种好像就是说 Valentino Rossi， 哇，这样的名字很好听，对不对？那什么 Enoch 啊，我觉得不好听嘛，对不对？那过后呢他就那我说好好，我说啊好好，反正我去想想，我就不管这件事了哈。大概过了一段时间过后了啊，大概过了一段时间，我记得那时候呢，我就到了一个书局，刚好呢就翻书，就翻到以诺。一看到以诺这个名字的意思的时候呢，我里面很被感动了，我就跑回去跟牧师讲，哎，牧师，我要这个名字，我就用这个名字吧，哈。所以呢，以诺呢，其实如果按原文呢，Enoch 是英文。但是按原文的翻译应该是 Henoch， 所以呢就是讲说以诺的翻译呢，如果你问我呢是翻的不准确的，应该翻译叫查诺克，更加靠近原文的翻译哈，查诺克啊。所以呢所以以后你就叫我查诺克吧。那么呢关键是查诺克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不需要改名啦，就跟主讲说我要多一个属灵名字就可以了嘛，对吧？好，那在这里的查诺克他的原本的翻译哈，就是说他的字根哈，他的属灵的意思是献身的、献上的、分别为圣，然后呢专心致志的、一心一意的、尽心尽力的、尽职尽责的啊 ，Henoch， 对 ，Henoch。那啊，所以呢，所以呢，我自己看这个内容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在我自己身上，我看很多这样的一个形容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名字很特别，就好像为我预备的哦。OK， 好，那么他除了讲到是 the dedicated one， 这个以诺呢，他也是 dedicated and。faithful， 所以 faithful 在这里呢，它的包括它的意思呢，能翻译叫忠心、忠诚、可信的、尽心尽力的、尽责的、尽职的啊，这个都是在它的这个 Enoch 的这个的意思里面哈 ，faithful 哈。那么再看原文呢，原文呢，我们看到的 Henoch 这个词呢，哈。它的整个的字根呢可以去到陈纳，陈纳的意思呢是启动、启发、训练、培训、教养、教导跟教师，都是 Henoch 的意思哈啊。然后呢过后呢我们看一下呢，那除了这个部分呢，我本身呢本人姓曾哈，曾哈啊，就曾经的曾哈。那我想呢其实呢我自己问自己呢，我说，哎，为什么好像如果说你在上课的话，哎，我觉得说呢，好像神给我很多的就是很真心、很真诚哈、哦，所以我觉得可能就跟我这个姓曾哈、哦，曾嘛，曾就是同音同义字嘛，它是不同的写法嘛，所以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啊，这些的特质 原本就在我的身上哈，所以而且这个真跟以诺的整个配合里面，其实就是这几样东西的联合，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了哈。然后呢，再跟大家讲哈，当时候我就问神哈，我是在10月12日2013年，这是一个美国的写法哈，美国的写法哈。啊，这个美国的写法呢，它是按美国写日期先月日年这样写的哈。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是在10月12号2013年，我就问神说，神啊，你这个给你们看一下哈，那我太太是一个什么呢？反正这个看你们都看不到我的样子就算了了啊，反正呢，我太太够厉害嘛，看到吗？够厉害，对不对？我太太会武功，就把我一飞飞了起来哈，啊，不给你看了，算了哈。所以呢，我就问神，为什么你让我10月12号2013年结婚哈？那然后呢，过后呢，神就让我去查圣经，我读就读到10章12节，这里讲到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对不对？那过后呢，我就讲哦，那你的意思是10月12号给我结婚就是这个原因是吗？那神还跟我讲还有13年呢，我继续读13节，遵守他的律例典章，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所以我可以看到我的一生都活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侍奉我的神里面。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结婚日跟这个经节，包括我的名字，其实都在这个内容里面。那包括下面他说遵守他的律例跟诫命跟典律，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呢，讲到遵守的部分的时候呢，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当然，我们也可以讲，这是我们去教导别人，让别人活在神的，去遵行这个律例典章，它也包含在里面。所以可见的，我的名字呢，就很配合在我姓真，所以呢比较真，比较真心，比较真诚。然后呢，这个以诺的名字呢，讲到忠心、忠诚、可信、尽心、尽力、尽职、尽责，讲到献身、献上、分别为圣、专心致志的、一心一意的、尽心尽意尽责的。包括讲到教导的部分，启发、启动。训练、培训、教养、教导跟教师，所以我可以看到我的一生都在我的名字里面啊。所以呢，你说名字重要吗？你活出你的名字了没有？所以我觉得神更加在乎的是我们这个名字。阿门。好，感谢主哈。所以呢，大概我们讲到这边，应该很多人会想说，主啊，你给我什么属灵名字吗？所以我觉得这是真实哈。所以为什么保罗、雅各、他们都先提他们名字，并没有提其他呢？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呢，第二他所提的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就是我们的身份哈，我们的身份哈。好，讲到我们的身份的部分哦，感谢主啦，你有见过我啦，我忘了你了啦。我现在很多人跑来跟我讲说，他说你的老师你记得我吗？我跟你讲说，对不起，我记性很差，我太太说我有一个什么脸荒症，他说呢每次认人都认不到。有时候我看我太太看这电影啊，哦，我就讲说，哎，这个谁啊，说这个你也不知道，你不昨天看他而已吗？我说一样人啊，有时候换个头发我又忘了，换个脸，换穿个另外一个衣服我又不记得了，哎呀，这脸荒症了，我太太说啊。所以呢，在这里呢，第二他提的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哈。好，那么呢，他这里讲到是 Dolas 啊 ，Dolas 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哈。OK， 然后呢，这里呢 ，Dolas 他讲到的是，其实呢，他的原文是奴隶哈，奴隶更加正确的翻译啊。所以呢，这里呢，他的翻译是讲到说是耶稣基督的奴隶才正确啊。但是呢，这里呢，你看他提嘛，他说。 讲到说，如果我们讲到仆人与主人，大概这个三个意思跑不掉。讲到仆人，其实真正的原文是翻译叫奴隶的意思哈。所以他讲到说呢，如果说讲到奴隶的话，那我们知道呢，仆人跟主人跟奴隶的关系是什么呢？是买回来的，是赎回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保罗提到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是我们是奴隶，就是被赎回来的哈。那接下来他提到什么呢？如果仆人跟主人的关系就是完全的忠心，绝对的顺服，主人的意愿、喜悦、欢喜，就是奴隶的命令。所以这是忠心啊。然后呢，接下来呢，仆人的一生都是在努力的，越来越像他的主人。有他的主人的形象，有他主人的品格，有他的主人的样式，这是什么？这是良善。所以大概我不想再多分享关于到这个第二点了、第三点了哈。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在忠心良善的课呢，都有分享到哈，都有分享到哈。哎，等一下，我的东西掉下来了，我把它穿一下啊。OK， 好 ，OK， 那。所以呢，我们 OK， 那我们现在看是职分哈，职分啊，那这职分是大家最喜欢的部分哈，奉召为使徒，奉召为先知，奉召为牧师等等，大家最喜欢的一个部分。那五重职分呢，大家讲到的时候就讲到流口水哈，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如果我们知道的话，你就会发觉到呢，五重职分呢，就是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为要什么？成全圣徒哈。所以呢，使徒跟先知呢是属于启示性类的，那么呢，传福音、牧师跟教师比较属于非启示类的哈。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吗？你看到这里呢，他说呢，教会是建立在什么呢？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哈。OK， 好，那么我们再走哈，那使徒跟先知这里呢？的根基呢，我们有讲到了。什么叫根基呢？根基就是地基，就是地的根基。然后呢，使徒跟先知如果是地基是根基，那么呢，我们大概明白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啊，是什么呢？是在地上成全别人上去的，是在地上垫着来到撑着整个建筑物可以来到建上去的哈。所以呢，这个才就讲到使徒跟先知的根基哈。好，那么呢，我们也有之前有在成全那一刻呢，有讲到乌龟跟螃蟹的故事，对不对？所以呢，他们两个很不一样哈。乌龟呢是什么呢？乌龟呢跟螃蟹两个很不一样。我们把这两个东西呢放在什么呢？放在一个没有盖的一个框里面的时候，你会发觉呢，螃蟹呢只要一只要爬出框，另外一只会把它拉下来。什么时候呢？因为它当时的感觉就是说，我出不去，你也别想出去啊，我做不到的，谁也别想做哈啊，也别想做哈，老实说哈，讲到出门，老实说我自己在想着以后还有机会出门服侍吗？现在大概在整个服侍的时间都满满的哈，但是当然如果以后我有路过的时候呢，我就去找你吃牛肉面了啊。那所以呢，你会发觉到呢，这里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做不到的，你也别想做哈、哦。这是什么螃蟹的这个方式哈、哦。那么乌龟不一样哈、哦，乌龟是愿意成全的哈、哦，就是我爬不出去，但是你可以爬在我的背上，你可以爬出去。所以呢，使徒跟先知就是为了成全圣徒哈、哦，这是真正成全的意思哈、哦。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就像圣经有讲了这样的成全哈、哦。好，他的意思是我出不去，我帮你出去啊，我做不到，让年轻一代来做。这是乌龟的一个特质哈。 所以呢，我想讲的一个东西呢，就是今天呢，大概呢，我怎么说呢？就是说，我到一些特会的时候，有时候呢，我就发觉到有些人会发名片给我哈，发名片啊，发名片的时候呢，他就会发一堆一件的名片给我了哈。当然有些名片呢，他会有一大堆抬头，什么就是什么真以诺使徒，然后又先知又牧师，那个后面呢就什么什么什么团队的。牧师，什么什么团队的先知，什么什么团队的什么，都一堆一堆一堆，什么名堂，什么头衔。老实说哈，我觉得越自卑的人呢，就越需要放一堆的头衔上去。如果说今天我们看小米的这个总裁，他的什么呢？他的名卡就是什么？雷军上面放个什么呢？总经理，或者放个总裁。马化腾的就是一个马化腾总经理，马云的就是一个马云两个字，什么字都不用写。李嘉诚，如果说他发名片给你，你会发觉呢，你不需要他写一大堆衔头，他只需要放个李嘉诚三个字，你就知道他是谁了。所以呢，我是觉得为什么有些人的名片会需要放一？多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记得我有一个牧者的朋友啊，他说这些就是呢里面需要医治释放的人，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做咯。所以呢里面一大堆的受伤跟伤害，所以呢就我跟他讲说，我收到一个名卡啊，里面一大堆的抬头啊，他就想说是谁这样需要被医治。我觉得他讲的真的太好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呢，我们很爱这个职份，很爱这个头衔，很爱这个称号，很爱这个称呼，只要是服侍神的，只要是做事工的，什么事工，买卖的那些事工都来蹭热闹，大家做个一阵子，又想被安利做牧师，又想这个要安利，那个要安利，那个要安利。所以老实说，我觉得把牧师这个衔，把这个圣职呢弄得太 low 了，我觉得真的很可悲的一个事哈。我跟大家讲，争回来的职份、跟头衔、跟称号、跟称呼，得到的不是尊重。得到的是厌弃。我讲真的故事了哈。我其实都讲真的故事啦，除非我是跟你讲我自己乱编的啦哈。那我认识一个传道呢，他当时就为了要被安利牧师，付出了生命惨痛的代价。当时候呢，他在教会牧养了，其实在我们的国家呢，大概你牧养三年过后，你如果没有犯什么错误，基本上三年过后你就可以被安利做牧师了，在我们国家是这样了，一般上都是这样了啊。所以呢他大概也牧养了一段时间，那过后呢教会当然有时候是讲三年安利你，但是他未必一定三年，可能三年半，可能四年，可能五年也没问题。但是他就为了一定要被安利牧师，他就跟教会的执事吵，然后呢跟他们吵得年轻耳赤，那边就是一定要做牧师，一定要做牧师等等。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给他争到了又如何？他最后就什么呢？就争到了过后，大概一年里面，他就已经被教会赶走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嘛。但是呢，很多人就很需要这样的东西来去壮胆，来去壮自己的这个影响力，来到去满足里面的安全感。我觉得呢，你即使拿到牧师的位置，你的安全感没处理还是没处理，你即使拿买使徒的职份，如果没处理还是没处理，这个抬头衔头绝对不会带给你任何一点点的神而来的安全感。阿们。然后呢，七回来的 职分、抬头、衔头、称号、称呼，得不到神的欢喜，而是神的厌恶。我认识一位弟兄，他为了被安利牧师，无所不出其招，这个去跟这个牧师求，去跟那个牧师要，去跟那个牧师欺，去跟那个牧师讨，就是目的就是要安利他做牧师。但是呢，大家都大概知道他的生命的光景，大家都不想理他啊，所以呢也没有去太去管他啊。但是呢，他在一个很巧合的一个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牧师的这个职分真的做得太 low 了，把整个就是以前就好像人家讲说什么呢，哦，孩子不能读书啊，那去做牧师吧，孩子不能读书就去做牧师吧，对不对？所以以前我们的国家常常就说孩子不能读书啊，去做牧师吧，对不对？那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哎，不要把牧师做得这样 low 啦。我学院是优等毕业的嘞，我大学是荣誉学士毕业的嘞，你不要把牧师把他当成是可以讨来的，可以欺来的，可以来到求来的。我觉得把这个神圣的职分做到这样 low， 我觉得，哎呦，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呐，不要接搞这样的事啦。所以再一次的机缘巧合的情况底下，反正就是有一位老牧师就在讲台就随口说了一句，你应该是牧师，你看上去像牧师，就这样的情况，他就回去把自己真的变成疯了，自己变成牧师。所以呢，这是个欺来的，到最后，所以我真的很想笑，就觉得说，主啊，那这自己有病了吗？这些人，这个也搞牧师，那个也搞牧师，那个也搞牧师，难道搞这个东西很好玩吗？你看到的是荣誉，我看到的是代价，你看到的是那种的高高在上，我看到的是要更卑微去服侍弟兄姐妹，你看到的是那种站在人家一人之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我看到的就是站在一万之一的人之下的服侍。所以我觉得把这个牧师的这个真的，所以真到又怎样，到最后他教会就关掉了、哦、所以我觉得我不明白了，老师，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喜欢，或者今天晚上在这里的多多少少你心里面也很想有这样的抬头。我不知道，如果是你的话，跟神讲说，神啊，帮我拿掉，我不需要这样的东西，只有你才是我的满足，只有你才是我的安全感。我也看过有一些是骗回来的职分、头衔、称号、称呼，得到的只是自爽、自欺欺人，而却被神厌恶，我觉得很可悲啊。我又认识一位传道人，一直都在传道哦，然后呢，过后呢，因为自己的一些服事的态度、脾气各方面，所以换了好多家教会。然后呢，过后呢，因为在换教会的状况底下，浑水摸鱼的状况，就把自己骗成是牧师了。所以也就是说，我在这个教会搞了不开心了，我走了，我在下一家我就把自己变成牧师，反正大家都没查证，就把自己变成了，所以在浑水的来个歪理，说什么呢，称他传道是职分，称他牧师是尊重。那我一直都以为他是牧师，因为他到处跟人家介绍是讲是牧师，过后我在牧师团去才发觉他们他去你骗到了啦，但是人家大伙都在背后对你议论纷纷，都对你是指指点点的。所以我觉得骗到又怎样，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啦，别搞这样的东西啦，浪费时间啦，真的。我也遇过一个某某的一个，就是说某某的一位姐妹，然后呢她说什么呢，今天早上神说她称呼我叫夏娃牧师，反正她叫夏娃啦，笔名了啊，笔名了啊。那过后呢，他真的把自己变成牧师，骗成牧师。
那过后怎么样呢？给你骗到又怎样？人会尊重你吗？神会喜悦你吗？我觉得呢，别去贪这样的东西啦。但是我们大家很多，我们都很想望，很贪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呢，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觉得不值得哈。然后我也发觉到很多呢，就是说有些这样搞两下又变成是这样暗牧啊，这样暗牧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感动感动啊，我是牧师啊，反正我感动说OK 啊，自由啊，你要做牧师，来我安利你，你做牧师啊，创意你要牧师，我安利你做牧师，这样暗牧这样神圣的一个仪式，难道可以这样儿戏搞得这样 low 吗？一般上暗牧典礼呢，就是最起码要五个牧师的认可跟认证，里面五个牧师以上的一个认可过后呢，才可以来到将一个传道或者弟兄姐妹来到去暗牧他成为牧师。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处有些牧者，就他自己信主也没说早年，他就变成牧师了。他变成牧师过后呢，也变成牧师也没多少年，他就到处你需要变成牧师，他就按你就变牧师。所以我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别再搞这样 low 的东西。暗牧典礼是很神圣的，但是确实给我们搞 low 了。太多人就想这样，今天来搞一下，他又变牧师，那个又变牧师，有些卖高油的也变牧师，有些卖那些什么，卖那些卖属灵书籍也变牧师，什么也变牧师，你不是牧师啦，你只不过是神给你的一个守门人，反正守门人有守门的呼召，牧师就是做牧养的嘛，对吧？所以如果你自己都没有牧养教会，你干嘛把自己变成牧师？我觉得太 low 了，这个简直就是，哎呀，不讲了，我讲了我觉得说我们的教会病了，我们中国的这个土地的教会真的病了，大家都以为服侍神什么侍奉神，就把自己变成牧师一大堆等等，等回来的职分头衔称号称呼得到的是人的欢心，蒙神的喜悦。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神要安利你，神要爱慕你，你就等神的时间咯，何必要去骗，何必要去讨，何必要去欺，何必要去求，何必要去争呢？但是老实说，如果你问我呢，我的这个职分，我的这些头衔之类呢，是惊喜而来的，我没有从来没想过的。所以我觉得惊喜而来的是人，最起码我对神的敬畏，最起码是神心意的满足跟满意哈，我觉得最起码是这样哈。教会可以给人暗牧吗？当然，暗牧本身呢，就是说最起码是五个牧师的一个认可跟认证里面呢，觉得说是。祷告觉得是神的旨意，也看了对方的生命也是适合，也是可以成为牧师，最起码五个以上，那大家在认可底下签名，大家在认可底下，大家就有一个神圣的仪式来到将他按牧成为牧师，这是合理的。但是如果说是等下今天看你舒服就按个牧师，明天按你舒服又再按另外一个牧师，当然了，我在2000年八月22日刚刚过的这个过了四个月哈，我从就是说在这个宗教的架构的系统，我是以一个传道被安立为牧师哈，所以这是我从2008年全职服事，一直到2020年。当然，在一路走上，我有好些机会可以安利做牧师，但是我没有选择要，因为我觉得说，不是神的时间啊，包括我不喜欢被宗教的这些东西套牢住哈。
啊，结果到了今年的时候呢，神真的是要我去接受这个案目，那么呢，我就去接受了这个案目哈。接受这个案目的时候呢，当然我原本应该到台湾到这个庄严的仪式去参与案目的一部分哈，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台湾就封了他们的国境，所以我飞不进去。那么呢，当时台湾的案目里面呢，这些案首的这些呢十几个、十几二十个呢，都是就来案目团里面的成员之一来案目牧师的哈。然后呢，当时因为我去不了台湾，所以呢，他们的要求就是说呢，我在本地找本地的牧者哈，来到去案牧啊。所以本地的牧者我找了四位啊，四位啊，包括见证的那些呢，大概有近十位了哈啊，都有参与在我们整个的过程里面哈。所以呢，如果你问我在这个案牧里面呢，大概有多少个牧师认证呢？应该有三十几个啦，三十几个都有在这个认证的认可里面，三十几或者近四十个。所以我要讲的东西不是要讲哇有多少人你很厉害 ，no， 不是，我要讲的东西，我没有想要的，我也没有想去争取得到这个东西的，但是神就是这样的预备了。而且我也没有想会是哇啊，又有美国的，又有台湾的，又有马来西亚的，我也没想是这样的。但是呢，我要讲的是说，如果真的是神的心意按牧你，他有他的时间，他也真的会就是说他认可你的时候，他真的会给你看到，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相对很光荣的方式来到去认可你，而不是随便一个牧者按你两下，随便一个牧者按你两下，随便一个牧者说哦你应该是牧师，你就把自己变成牧师哦，耶和华如此这样告诉你，你就变成牧师。如果耶和华告诉你，最起码他还要告诉多五个牧师都听到同样件事，你才有机会变牧师。你不要跟我讲说你今天梦见想到自己爽的，然后呢有一个异梦，然后明天就把自己变成牧师了。这样的例证是太多太多了，就是怜悯帮助我们吧。所以回到这里呢，我们看到呢是什么呢？讲到最后一点呢是我的功能跟功用。所以呢，保罗就讲到他是特派传神的福音的。我们知道呢，在五重职分呢讲了过后有它的属性，包括当然如果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就提到说有讲到职分、功能、功用，还有什么恩赐，对不对？所以这里就提到不同的功能跟功用，包括呢例子我们也看到，比如说保罗、巴拿巴是比较属于使徒，雅加撒布比较属于先知，腓力比较属于布道家传福音的，包括牧师比较属于是当时圣经里面的长老比如说教师比较属于亚波罗哈。好，所以我今天想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所以不是你的服事，不是你的侍奉，也不是你的职份、你的职位、你的头衔、你的称号、你的名堂，而是你或者我这个人，我这个人的或者我的名字。所以呢，也不是你的先知预言、你的情义如敬拜、你的医治、你的知识源与智慧源与辨别诸灵行异能讲道恩赐等等等等。都不是这些，跟这些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是什么呢？但是是我们这个人哈，我们这个人哈。所以我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呐，让我们真的就是说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哈，就是说，就是神更加在乎是我们这个人跟我们这个名字哈。多过那些虚的无的东西哈，我觉得这很重要哈。而且现在再跟大家讲呢，就是说，若今天把你的服事、把你的侍奉、把 把你的职分、把你的头衔、把你的称号、把你的名堂都拿掉，你还爱主吗？若今天把你的先知预言、把你的情如敬拜的恩赐、把你的医治、你的知识、原理、智慧、语言、辨别、主音、行义、能讲道、恩高、能力都拿掉，你还继续服侍吗？你继续爱神吗？我们的存在不是为了服侍，也不是为了去有什么恩赐，我们存在是我们这个人本身啊。所以我觉得，但是今天我们却服侍导向、事工导向到一个情况，一没有服侍，一没有侍奉，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是干嘛了。或者我再问你，若把你的服侍、你的侍奉、你的职分、你的头衔、你的称号、你的名堂拿掉，弟兄姐妹还爱你吗？若把你的先知启示、你的情义如敬拜、你的医治、你的你的知识、言语、智慧、也辨别、行义、能讲到恩高、能力都拿掉，弟兄姐妹还会去探访你吗？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是真的把服侍的焦点真的放错地方的呢？我们真的把整个的这个重心放在的更加的是以一个事工、一个服侍，是服侍神的殿多过真正去服侍我们这位神呢？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思。你去思想看，你去想想看，在这次的疫情呢，确实有很多牧者哈，就显露的忧郁症，还有其他的精神状况哈，所以很多牧者就有些就好像倒下了，瘫痪了，有些就迷糊了，有些就真的不知道在干嘛了。为什么？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呢？因为没得做了，不知道做什么了，因为找不到生命的方向了。所以我看到，因为他们一向来牧者就是每天忙做做做做，不是侍奉，不是做，啊，到最后呢，你会发觉忽然间。我们国家哈，在这次的疫情啊，我们是被关了哈，被关了从我们的等下哈，越讲越冷了、啊，开个空调。我那天刚回到杭州，我就说哇，杭州怎么这样冷呢、啊、？OK， 好。好，回来了，我再穿件衣服，越讲越冷了，对吧 ？OK， 好。然后呢，过后呢，我们就发觉，这些牧者他们就真的不知道在做什么了。所以他们，因为他们一生都是在做嘛，一直做，到了停下来，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把自己所有的这个价值都是变成去服侍了。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神要的是你这个人呐、啊，神要的是。以诺进来与我同席，神不要的是以诺大使徒进来与我同席，他不会这样讲的，所以神更加在乎我们这个人。阿们。我真实跟大家讲很多老牧师的一些悲剧哈，这是真实的状况哈。我真的看到很多老牧师呢，到他年老的时候哈，他就有些就躺着病床呢，有些就瘫痪了，有些就不太能走路了，行动不方便等等都有了哈。他们一生都在服侍，服侍教会、服侍工、服侍社区、服侍都是做。然后呢，到了老年的时候呢，就是两老，很孤独的。或者是如果说丈夫去世、太太去世的，就剩下的只不过是单独一个人，很单独、很独自的一个人就在家了。然后呢，你就不明白，你说，哎，为什么呢？哎，牧师，你不是都服 服侍这样多人啊，帮助这样多人啊，你做这样多工啊等等，那些人没来找你吗？
哦，我真的从那老牧师的的话语回应，就是说确实没有多少人真正去访问他们，去看他们，去在乎他们。那什么原因呢？因为过去都是坐着的是职分、职位、头衔、称号、名堂的东西，都是那种恩赐的服事，医病、赶鬼、带敬拜、带祷告、带事工、带师班，都是做这样的东西。但是呢，他们真正呢，我觉得呢，而不是在建造这弟兄姐妹的生命，到了这个年龄才发觉自己白忙一场，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悲的东西。所以我真的真的盼望大家弟兄姐妹，真的不要到了你年老年迈的时候，你发觉呢你是如此的孤独，没有弟兄姐妹想来看你，没有弟兄姐妹想来关心你，因为你一生都在追求这的就是那种做服侍服侍服侍服侍服侍，你跟神没有太大关系，你跟人也没有太多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呢，真正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帮助建造弟兄姐妹的生命，真的将你的生命投资在他们的生命，真的将你的生命来到去成全他们的生命，真的将你的生命帮助他们生命可以建造起来。我觉得呢，这会更加有意义。所以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还想我称呼你叫牧师吗？或者是直接称你的名字，我们更亲切，我们更像一家人。我觉得你心中应该有答案，不要再在乎那些头衔的东西，不要再在乎那些名堂的东西，那些只不过是为了工作。保罗去介绍自己的时候是 Paulos， 彼得去介绍自己的时候是 Peter。没有放彼得耶路撒冷众会大使徒，没有放约翰领受天上大启示的大先知，也没有放保罗，也所以我觉得很可悲啊。老实说，我们为了这个名的东西去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打了这样多年，到最后却是百忙一场空。我讲从老牧师的这个经历里面分享的故事是真的，他真的跟我很哀伤的跟我说，他说没有，现在也没有太多人去探访他们，或者是也没有太多教会要请他们去讲到什么什么。原因为什么呢？因为过去都是着重在这种名堂头衔服侍侍奉的这个东西，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了哈。所以我记得呢，跟大家讲一个这个故事了哈，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哈。像我看一下，我记得呢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到台湾去哈，就是说在前些年呢，我到台湾哈，然后呢当时我到台湾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哈。那时候我们就到了一个聚会哈，那这聚会的话呢，一般如果说你让我到聚会，我可以多前面就坐得多前面，这是很对，对不对？所以呢，一般如果说我可以到一个聚会去，我都花了代价到这个聚会，当然我坐得最靠近讲台，但是肯定是这样的嘛，对不对？那当然我一进到里面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前面几排它有放什么什么前面的几前面一排吧，有两排它有放什么牧者保留什么什么什么讲员保留席还是什么保留席。
当然我知道那几排不能坐啊。那接下来后面的大概第三排过后，我就看到他放的是什么叫什么什么什么保留号牧者席。那我就想保留号牧者席，那么我那本身我也是牧者嘛，对不对？那我就要坐上去了，对不对？我一坐上去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我旁边哈，我旁边的这个一对夫妇牧师呢，就是这样的眼睛看着我啊，这样的眼睛看着我，反正就是一股有点嫌弃啦，可能这个有点夸张啦，没有这样夸的，他们还是礼貌啦，但是他们的那个表情就是好像你也坐这边啦。那过后呢，他就问我一句什么呢？他就问我说，他就问我说，你是牧师啊？那过后我就讲他说你是牧者，我说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那我就照坐着了，对不对？啊，坐着的时候呢，忽然间前面有一个报告，一报告说什么呢？前面两排是给什么嘉宾的，然后接下来三排是给什么牧者保留号什么之类等等。那我就想你写这牧者我就坐上去嘛，对不对？那过后呢，他们一股好像从头看到我脚了过后，好像有一点嫌弃的感觉，但是很礼貌啦，很礼貌是真的啦啊。那过后呢，就问我，哎，你是牧者，我就点点头，啊，我就不管他们，反正我就是来领受，我就闭上眼睛，我就领受我的，对不对？那过后呢，做了这个报告过后呢，他就再问我一次哦。那我说，哎，我说，不是牧者吗？还有什么牧者保留号的啊？我就这样问。那过后呢，他们两个呢？特地把招待叫来啊，招待他没有牧者保留号。哇，我当时的心真的觉得说，哇，还有这种事啊。招待就跑过来跟我说，来，请坐到后面去。所以我就坐到后面去。所以我在想，我在其实每个人呢，就老实说，在我们的国家呢，你大概牧养三年过后呢，或者服侍三年过后，你就可以安立做牧师了的啊，在我们国家是这样哈、哦，那我真正被安立成为牧师呢，是三年过后啊，是三年过后啊，反正12年多了啊，就第十三年的的中段啊后啊中后段了，对不对？所以老实说，我在过程里面过去我都有好些机会给安立做牧师，但是我没有想要，是因为我觉得说我不需要啊，我觉得我真的很自由，我不喜欢这样的东西压在我身上，我一点都不自由啊。但是呢，老实说，我过去的这些年呢，就是因为没被安立做牧师所受的这种的很多这样不公平的待遇，或者很多这样的人家嫌弃，或者人家的这个是真的很多很多的哦。但是我还是保持着一个说，反正你怎么看我不管我的事，反正我就是做好我要做好神给我的这份，我觉得就够了。好像我们台湾的这个一个同工哈、啊，他每次帮我们安排台湾各个教会的行程哈、啊，他有好几次帮我安排行程的时候呢，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以诺啊，你本身就已经是做这牧师的东西了，你就去把自己安立做牧师就算了吧。他说呢，我因为你是传道，每次我要帮你安排行程都很难，别人一讲到传道他就说啊，传道有料没料的，能不能的等等等等等等。他说呢，我没办法帮你安排啊，有很多地方都不愿意开门啊。所以马来西亚是这样，台湾是这样，香港也是这样。所以呢，我也曾经去过一些地方，我跟一个老牧师一起去啊，然后呢过后呢，我看到他们跟对那个老牧师的那个态度跟我对我的态度是完全两样。所以你会发觉呢，就是我知道得到这个东西过后，你会得到的待遇，得到的光环，得到的掌声，得到的这种的高高在上的，我明白，我也知道，我也经历过，我也被人家嫌弃各方面过，我也经历走过这些。但是问题是，我还是很坚持的一件事，安牧不是我想要的。如果不是为了让可以进入到一些的传统教会的门， 的门槛，我也不想去接受这个安诺。所以所以我确实面对很多过去这种好像人家就看不起你嘛哈啊，传道跟牧师两个就不一样。一般其实我说白一点啊，有时到一些神学院去教课，给传道的钱是交完2000，给牧师的是交完是4000。哎呀，我跟你讲，我都经历太多这样的东西了。啊，你是传道，你只能拿这个等级的钱；啊，你是牧师，你拿那个等级的钱。所以呢，但是我还是依然这样多年下去，我还是依然说我不想被安利，因为我享受自由啦，我享受这种好像我可以很自由、很坦然的，也没压力，也没什么，反正就是我服侍，我跟随神，我走这条路，我不要去搞这些虚的、无的等等等等，我觉得没什么意义。但是今年，哎，神确实要我去接受这个安慕，然后老实说，我真的我可以在神在人面前，我觉得我其实不大想的，因为我觉得。哎，我不想这个重担压下来哦，我觉得，哎，我觉得不会有自由啊，那所以呢，我还是恳求大家，然后看到我别叫我牧师，叫我以诺好了，因为我觉得做以诺最自由。但是我明白了，我明白为什么这样多人都想碰个头，都想去哪个牧者的头衔。原因很简单嘛，你的待遇会完全不一样啊！哎呀，恕啊，别讲对不起啦，没什么啦。我当时确实有一些不爽啊，但是事情过了也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宗教的圈子就是这样啊。所以呢，老实说，这些年走过，真的，因为没有被案例的缘故，然后呢，就经历了很多的这个不公平的待遇啦，各方面。所以呢，世界就是这样啦。但是如果说你自己选哦，你想走神的路，或者你想走世界的路，如果想走世界路，我大概3年都可以把自己搞定变成牧师了，我可以享受10年牧者的待遇了，好不好？我到哪里只要我丢个牧师证下来，我跟你讲，买书到台湾去买书还打10%呢，对不对？啊，我就是没东西好丢出来，然后呢，买的话，还是要这个啊，有时还要跟牧师借他们的这个牧师证来到什么呢？来到去打折啊。所以呢，这个都是世上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没什么太多意义啦。但是更有意义的是什么呢？更有意义的是神喜欢你，神爽你，神开心你。我觉得这就够了。所以如果真的不是为了进这些教会的门槛哦，去其实神确实也给我很大的负担，特别去那种不开放圣灵的，就是把教导他们什么是圣灵，让他们进到圣灵里面，这也是我的一个负担啊。所以今年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我才接受了这份的安慕啦，这份啊，其实这个安慕都等了我好些年，然后呢我就一直没有去接受，因为我这不是我想要的东西啦。但是老实说啦，今年其实有很多我的不想要，但是呢神要他说了算啦。所以就是神也帮助我们啦，我即使说我在经历的那个请我到后面去做的那件事情呢，老实说我也没有冲动要去按摩。因为我知道做了牧者的那个代价，做了牧师的那个代价，我觉得是很大，在整个属灵里面的那种对抗，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啦。所以还是回到我们身为仆人，我们身为神的这个侍奉神的儿女，真的我们要的太多了，我们常常跟神要这个要那个，常常我们跟神说，就是说应该这样等等，常常都是按着我们的心意，按着我们旨意，我觉得真的没有太多意义。我们只不过是神的仆人，所以就像这首歌，我空手而来到这世界上，我赤身露体到这世界上，在人生的终点，我撒下所有的，我赤身回主天家。这是我所拥有的一颗仆人的心，顺服谦卑，忠心等候在你的宝座。不论我到哪里去，带着 敬拜的心，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一直到永远。神愿我们每位真的就像保罗所讲的，他第一句话提他的名字，第二句话他提什么呢？他提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其实原文是奴隶。所以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奴隶，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仆人，所以不要跟神要的太多了啊、我觉得要的话就要他的爱，我觉得这更为值得。阿们。我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的时刻。
我只身归位主天家，这算我所拥有的一颗不染的心，什么坚定忠心等候在你的周全，无论我到哪里去，带着敬拜的心，用心灵和真实敬拜你，直到永远。空手而来，到这世界上，我只剩留地，到这世上，家人生兄弟，
我下下所有，
我只剩无畏，求天下。
这是我所有的你，你和我的心，
是不简单，不
简单，在你的左
边，不让我到哪里去，
在不
远的心，
让我心中的心。走在这条路上，我们可能面对着很多很多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歧视，别人的藐视，别人的指指点点，别人的辱骂，别人的看不起。但是主啊，有你的一个认可，有你一个的拍拍头，
用心灵和真实敬拜，
一直到永远。
足够了。
这是我想要有的，
你爱的东西我相信，你不知道的爱我
相信，我
爱你
一生。
都是靠我演的，
没有办法处理到
的。
主啊，我为你这份爱，为你这份忠心，
我这份爱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谁。
主啊，
这份人，你是不是真的？谢谢你来到触动我的各位，谢谢你来到我的各位，哦谢谢你，哦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哇今天来感动我们，今来到触动我们，哇让我们真的就像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哇真的不是我们的头衔，不是我们的称号，不是我们的名字，哇还是像保罗说的，把那名字摆在第二次耶稣基督主人是我们的身份，被大卫使徒是我们的身份，太难真的不是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主啊，请你帮助我们，请你带领我们，请你感动我们，谢谢，谢谢，谢谢。帮助我把我们的传统信仰来带领大家，四分钟。
对呀，谢赞美主，我天父爸爸，谢谢你，又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晚上，让我们的灵里面，主啊，更多扎根在你的话语的根基里面，让我们能够根基。打的结基础打得牢牢牢的，主啊你赐给我们一个宛如仆人的心，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认识你的心意，不是别人给我们的头衔，也不是我们去争取来的头衔，主啊这一切都并不重要，主啊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和你的亲密的关系，能够和你有亲密甜蜜的关系，这是我们一生所求的，是我们所想的，是我们所盼望的，主啊唯有你的爱存留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你，天父爸爸这是你的心得到满足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也就得到满足了，我们不求别的，只求亲爱的圣灵你的果子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帮助我们，主啊不看重世界上面所能够给予我们的，唯独看重天国的财富和天国的财宝，让我们更多的明白唯有从天父来的爱结实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生当中我们所求所要的，我们不求别的，也不要这世界上面的一切来填满我们的心，亲爱的圣灵你夺得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天父爸爸爱的宝宝里面 活出你的品格来，活出你的样式来，这是我们一生所求的。哈利路亚，谢谢你天父爸爸，谢谢你亲爱的圣灵，这样美好的晚上也使我们睡在天父爸爸的怀抱当中。主啊，让我们有力量走你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走这条天国的道路。谢谢你，我们献上感恩，献上赞美。亲爱的家人，谢谢你们，我们一起更多的为 TT 云端来守望祷告。今天晚上的网络也受到很大的一个搅扰，也不明白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亲爱的家人们，也请求你们多多的为 TT 云端来祷告，这是天父爸爸为我们预备的属灵的家。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再见，晚安，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睡眠，再见。